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你以洪水净化了被污染的生命之舟，使其重新开始。在四季流传的记述中，洪水过去之后，你和诺俄立约，让他代表整个人类，以后不再以此方式来惩罚犯罪的人类，标记是外在的洪泥。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犯罪多端，求你使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在你内悔改，求你仁慈地对待我们，宽恕我们在生活中所犯的罪过，并洗净我们。主，我们依赖你的仁慈才得以生存，我们依赖你的仁慈才得以洗净我们生活中的罪过。主，求你仁慈地待我们，求你宽恕我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直播间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五讲。把上次课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复习。上次课讲解了洪水灭世中非四季流传的记述。在非四季流传的记述中突出两点。第一点就是人被置于叙述的中心。第二点就是一切是以自然的形式发生，比如说洪水的形成，还有诺俄测试洪水是否退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四季流传记述的特色，特别是在它记述的结尾，也就是创世纪第八章20到22节，非四季流传以诺俄祭献天主作为结束，是诺俄对天主拯救的回应，是对天主的感谢。当诺俄向天主献祭时，天主悦纳了他馨香的祭品，那天主对诺俄的许愿是只愿大地存在之日，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循环不息。天主知道了人心从被创造之初就趋向于邪恶，天主不再以人犯罪的原因咒骂大地，只愿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平安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四季流传的记述。那现在我们来看四季流传的记述。四季流传记述突出天主，突出天主的主动行为，或者说是天主的作为。另一点就是一切的发生是以超自然的形式发生，比如说洪水的形成，还有洪水的退去。另一点就是在洪水退去之后，没有诺俄的祭献，而是天主与诺俄的盟约，或者是对诺俄的预许，结束洪水灭世的叙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非四季流传对人类在地上犯罪作恶的描述，它的严重性要强于非四季流传。那我给大家读创世纪的6章11到13节。大地已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 天主见大地已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天主遂对诺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从这里你可以和腓斯记流传记述的对比是在六章的第五节，四记流传的记述明显要严重于腓斯记流传的记述，大地到处都充满了强暴，人全败坏了，这是天主决定要惩罚人的一个原因。上次把四记流传和腓斯记流传的那个详细划分发给大家了，我想大家可能回去划分了，也诵读了。那现在我们来看带到方舟里的动物，你可以看六章的九节到二十二节，这全是四记流传的记述。那在四记流传的记述中，诺俄应该带多少动物进入方舟？只是一对一公一母。那从四记流传的记述的背景中来说，那一定是洁净的动物。虽然在这里四记流传它并没有强调。相反，在非四记流传中，它要求是带多少？是带七对。有啥？有那个洁净的，有不洁净的。这明显是多于非四记流传。这是诺俄应带进方舟的动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水的形成，在上次课时就提到了，你可以看七章的十一节，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降暴雨形成的，而是深渊我们在上次课提到了四季流传他们的那个天主观，当深渊的水退去之后，它形成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陆地，上面有水，下面有水，只不过是用一个盖子把它给它拖住，下面把水给它盖住，使水不留在一起。当天主用洪水惩罚人的时候，把天上的上面的这个盖子打开，把下面的盖子打开，洪水合在一起，这样就消灭了人类。这是水以自然的以非自然的形式形成。那再来看诺俄对洪水的退去的测试，根本就是不需要诺俄来测试。那在八章的第十五节，天主吩咐诺俄离开方舟，这就意味着是水洪水就退去了诺俄自然呢他就离开了方舟。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四记流传中对于时间的记载。我们就知道那个四记流传非常喜欢对确切时间，特别是对数字的喜欢。对于时间他给出一个清晰的记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洪水灭世中他对于这个时间概念的流传。那在四记流传中他告诉我们，洪水出现的时候是在二月的十七日，诺俄六百岁的时候。你可以看创世纪的七章十一节。七月七日洪水停在阿拉拉特山，这意味着就是洪水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在八章的第四节。那接着就是十月的一日，许多山顶都露出了，那也就是由最高的山往最低的山依次的进退，许多山顶露出，这是在创世纪的八章五节。那在第二年的一月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创世纪的八章十三节，在诺俄601岁的时候。在二月十七日，大地全干了，创世纪的八章十四节，这意味着就是地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稀泥的状态，大地全干了，可以能够让人在上面行走。从这里你会看到 在四季流传的叙述中告诉我们，从洪水开始形成那一天到诺俄离开方舟，他可以在大地上生活行走共持续了 多长时间，是一年又十天的时间。这是在四季流传中给我们对于洪水的经过一个时间的主线，他把这个给我们通过时间把这个发生穿在一起。这是四季流传对于洪水灭世的记述。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四季流传中的他要记述的主题，也就是在四季流传中他给我们记述哪些主题。他给我们记述的主题最重要的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关于死亡和生命的记述，或者是死亡和生命的隐喻。那先我们来对比一个创世纪六章十一节与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的内容，这当然都是四季流传的叙述了。那我先给大家读六章十一节。大地已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那我给大家读一章三十一节。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样样都很好。这就意味着是这两个技术这完全是相对的。在一章三十一节，天主创造的世间万物一切都很好。可是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呢，天主创造的这个美好世界现在都败坏了，彻底的被败坏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生存下去，或者以现在的这个状态让它发展下去。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天主以洪水消灭这个世间万物，以洪水来净化。所以洪水灭世是以创世叙述，也就是四季流传的创世叙述一章一节至二章四节 A 的背景来理解。洪水灭世是天主对他创造的生活空间创世纪一章被破坏的回应，创世纪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虽然洪水没有使大地陷于彻底的混乱，像创世纪一章二节描述的这个大地初始的状态，黑暗、深渊、洪水，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状态，但只有通过浮在大水上的方舟，生命才得以延续。那在这个课上你会听到，有时我就会提到这个宇宙，或者说这个世间万物，有时候把它称为什么，是生命之舟。那把它称为生命之舟的这个背景是在哪里？就是在洪水灭世中。大地本来是人的生命之舟，但是因为人没有善用，人把它破坏了，那这个生命之舟成了毁灭之舟。而只有浮在洪水上的这个方舟才可以使生命得以延续，也就是诺俄一家。当洪水退去之后，大地它再次成为人类的生活空间。洪水退去后没有新的世界出现，但大地在新年变干。刚才提到四季流传记述这个时间主线的时候提到创世纪的八章十三节加上八章十四节，那天主使被净化了的大地及从方舟出来的生物有一个新的开始。洪水在什么时候退去？在新年的时候。那诺俄什么时候从方舟出来？是在一年之后的又十天，在二月十七日。为所有的生物在创世纪一章开始的秩序得以继续的存在和有效，也就是通过洪水被净化了的生命之舟得以继续有效，它再次的使这个死亡之舟变成生命之舟。因着在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也就是人的犯罪行为描写的情况，天主再次强调人的角色。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九章一到三节啊，一到三节，人应该有怎样的角色？天主祝福诺俄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滋生繁殖，充满大地，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地上的一切各种爬虫和水中的各种游鱼，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和畏惧。这一切都交在你们手中。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可做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有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如果你听到这个圣经内容，你马上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创世纪一章天主的那个创世叙述。那在这里再次强调人的角色及他自己的角色，也就是对这个世间万物的掌控。天主对世间这个掌控以外在的这个洪泥来表达，使水不再成为洪水，以此来惩罚人类。这是在四季流传中的洪水灭世第一个主题，死亡和生命的隐喻。在天主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天主赐给了人生命，这个世间万物是人的生命之舟。但是因着人的犯罪，除了诺俄一家八口之外，人都要被毁灭，补充及延续。那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人是动物的管理者，也就是动物的照管者。那我给大家读一下一章的二十八节。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在这里明显天主给人的这种角色是，你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在地上天上海里生存的这一切动物或者生物。这里面突出的是人对这个动物的照顾。但是在洪水灭世之后呢，也就是创世纪的九章三节呢，那在这里突出的是人是动物的主人。之所以突出人是动物的主人，使其不陷于邪恶。按照四季流传给我们的记载，这个犯罪它不单是发生在人身上，那也发生在动物身人身上，动物身上。所以在这里面，人要成为动物的主人，要好好对他们驯化，然后管理，使他们不像人一样也再次的犯罪作恶。那作为动物的管理者，人没有办法阻止世界走上邪恶。那作为动物的主人，要保护受威胁的生命。按两个片段反映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和动物处于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在这里我邀请大家，也是呼吁大家，拒绝，从现在开始起，我要拒绝使用野生动物。今天晚上在这里特殊的邀请大家，也向大家呼吁，野生动物它的存在有它的价值，留给它们生存的空间。为了使我们和它共处，那请大家远离它们，特别是不要享受野生动物，不要认为野生动物是美食。我们吃的这个家禽牲畜，这些肉已经是美食，已经是供我们生存之用的，所以不要为了猎奇，也不要为了享受美物或者是表现自己的前权而享用这些野生动物。那保护野生动物，或者说不使用野生动物从我做起。当然现在提不享用野生动物正是一个及时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刻，我们知道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对动物生存空间的破坏，人对野生动物的食用才导致这个疫情的发起和蔓延。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动物的主人，我们要管理他们，我们也要照顾他们。这是这个世间万物生物链平衡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给他们生存空间，给他们生存空间就是对我们生存空间最好的一个保护。创世纪九章二节是天主的许诺，人得到生存空间及这个空间被保护。当然人的生活空间 被保护，这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如果这个空间被保护呢，那是更被动的，从动物或者是其他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作为人，我们是这个世间的主人，要保护这个生活的空间，否则的话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再次的来毁灭我们的这个生命之舟，成为毁灭之舟。那只有这样，天主给予人类的使命，充满大地的任务才能够得以实现。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在四纪流传中，没有诺俄向天主献祭，反而是天主对诺俄的预许。这个预许可以说是旧约圣经中给我们记载的第一个天主的预许。这个预许是天主给予诺俄的。天主给予诺俄的是以这个外在的形式，也就是天空中的虹霓。在这里面需要诺俄做什么，那个做什么吗？不需要。这是天主主动的或者是单方面的预许，那也就是告诉人类以后不再以洪水的形式毁灭人类。那天主给人的标记是什么？是天空中的虹霓。可能在过去或者是你没了解虹霓的意义之前，你会在提到虹霓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天主不再以洪水消灭世界了以虹霓作为外在的标记。那其实这就只是虹霓的这个表面上的意义。那我们更来看天空中虹霓它的深意是什么。那在圣咏104首的5到7节9节，它记载大水被驱逐或被制服，使生命在地上出现。你奠定大地于基础之上，你使大地永远不再震荡，以汪洋做场衣把大地遮蔽，又以大水把群山峻岭掩埋。泥呵斥，大水逃避；泥雷鸣，大水即惊退。你划定的界限都不越过，免得大水再把大地淹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天主对这个自然界的这种现象的控制。那在四季流传的洪水灭世中呢，天空中的虹霓不是和平的标记，也不单单是天主不再惩罚人类的标记，那天空中的虹霓更是什么？更是造物主力量的象征，这一点非常重要。虹霓是天主力量的象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天主不再以洪水来惩罚人类，不再以洪水惩罚这个世界。当你看到这个虹霓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天主的这种承诺。这种承诺它体现在天主可以使深渊中的水退去，在创世纪一章二节记载这个深渊的水退去，这是什么的象征？这是造物主力量的象征。当天主使这个洪水聚在一起消灭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的象征？这是天主力量的象征。可是当虹霓出现在天空，天主以虹霓来预许诺俄的时候，这是什么象征？这也是天主力量的象征。天主告诉诺俄，从今以后不再以洪水的这个方式来惩罚人类了。当你看到这个虹霓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造物主他的超越一切，造物主他的力量。所以虹霓它不单单是天主不再以洪水惩罚人类的一个外在标记了，虹霓它更是天主力量或者这个造物主超越力量的存在。这是在四纪流传中给我们记述的三个重点。那我们就来看最后的洪水灭世总结。洪水灭世叙述建基于消灭世界和人类，即不再用洪水消灭世界和人类的两个决定。天主要消灭世间万物， 包括这个世间万物的主人。那当之后呢，天主决定不再消灭人类，不再以这种方式惩罚人类。天主消灭以色列子民敌人的叙述是旧约圣经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常常的听到，特别是当以色列子民占领许地的时候，天主常常的是为他们作战。但洪水灭世是天主惩罚世界及人类，是惩罚叙述的高峰，它不是对一个民族的惩罚，而是对全人类的惩罚。这与先知对以色列子民宣布的惩罚相比，惩罚被救，如天主惩罚以色列子民用洪水消灭人类，也是源于犯罪。惩罚人类的同时，一个人诺厄被救，即以后不再用洪水消灭人类。先知的宣讲也是如此，在末世如此，一部分被拯救，一部分被惩罚。这是在洪水灭世中他给我们提供的最深的这个神学意义。那到这里洪水灭世的叙述已经是讲完了。那在这里我们来对于洪水灭世做一个完整的总结。那我们来看，在这个洪水灭世中，他要给我们表达的这个神学意义究竟是什么。可能有的兄弟姐妹在想为什么天主的圣言会这么来讲，把它给它拆分讲到是有非四纪流传，有四纪流传。特别是为犹太教来说，或者是跟随犹太教习惯的新教，我们这里有听课的新教基督徒或是牧师，在原来的课上提到过，犹太人他们把旧约圣经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托拉，是最高的层次，接着就是先知书，最后是圣卷。托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这是天主直接的传授。那新教的基督徒新教也跟随了这种传统。那既然托拉是天主的直接启示甚至是天主自己直接的那个书写，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圣经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如果你这么想，那就是多虑了。这么讲，圣经其实一点都不降低圣经的神圣性反而它更提升圣经的神圣性。那它在哪里呢？它的神圣性是在于圣经它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不是由同一个人所写成，但是在圣经中它给我们记述的是什么？记述的是同一个天主。当在讲出埃及记，讲述天主启示给梅瑟的时候，那时候再详细讲，从创世开始一直到圣经的结尾末世录，圣经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天主自己。那在非四纪流传时的天主和四纪流传的时候的天主是一个天主，但是呢，这同一个天主在不同的时代，作者以不同的形式，以不同的信仰观和价值观再给他写出来，但是他表达的主题思想有没有变？没有，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天主，只不过是他以不同的手法表达出来。当在讲天主的时候，会讲到天主对人类启示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是人对天主的这个认识过程，那时候你会明白这么讲圣经它为什么不会去降低圣经的神圣性，一点也不会。圣经是受圣神的默感所写出来天主的圣言，这毫无问题。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圣言是怎么写成的，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那当讲完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有四纪流传和非四纪流传。如果你没有学过，你在读这个洪水灭世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哎呀，为什么天主在这里面记载这么多的重复或是不一样的地方，同一的天主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当你学完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同一的天主做不同的事，而是不同的人以同一的天主做不同的事。那是时代变了，时代发展了，写圣经的人他们以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以那个时代的天主观写下来的。那这些人写圣经的时候在怎么写的，当然不是凭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而是在圣神的默感之下写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么讲圣经，从来就不是降低圣经的神圣性，恰恰的突出圣经它的奥秘，天主的奥秘。圣经在差不多是1000多年之内写成的，可是在这个1000多年之内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人的解释，这么多人的那个续写，它没有变它的主题。这是谁在工作？这是天主在工作，这是天主对人类的启示，这是他的奥秘之处，这是他的神性神圣之处。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也就是建造巴贝尔塔第五点。建造巴贝尔塔，它叙述的重点是尝试接近造物主天主，创世纪11:1-9的内容。在原来提到过，有的圣经学家认为史前史到第9章就已经结束了，第10章对于这个万民的这个族谱已经开始过渡至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建造巴贝尔塔已经不再属于史前史叙述了。但是大部分圣经学家还是认为建造巴贝尔塔依然是属于史前史的叙述。那史前史一直到是11:26的结束，从11:27，也就是天主召叫亚伯兰开始，那就是开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人建造巴贝尔塔，尝试接近造物主天主。那现在我们先对于这个片段的文学形式或它的构造做一个简短的了解。那第1节和第9节是这个叙述的两个支，是这个片段的叙述两个支点，那表明这个叙述的目的。我给大家读一下第1节。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第9节，为此人称那地为巴贝尔，因为上主在那里混乱了全地语言，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这是建造巴贝尔塔的框架，以说同一语言开始，以说不同语言或者说混乱的语言结束。那中间部分呢，第2到第4节是人的话和人的行动，人商量要建塔，接着就是人的行动，接着就是5到第8节是天主的话和行动，天主要下去混乱人，天主混乱了人。那这个结构它正好与1节和9节相对应，它这个对应之处在哪里呢？是过去的状态，过去的状态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那成为是现在的状态。这个现在的状态是语言被混乱，世界上充满了好多的语言。那中间呢，中间是人的行动和天主的行动，2到第4节人的行动，5到第8节呢天主的行动。那在此过程，天主和人没有任何的接触，二者平行。作者他在这里叙述的重点不是事情的发展经过，而是过去的状态成为现在的状态。这是建造巴贝尔塔它的重点或者实际意义。作者他叙述的重点不是事件的发生经过， 而是过去的状态成为现在的状态。过去的状态是只有一种语言成为现在的状态，也就是多种语言，无数的语言。建造巴别塔片段的叙述结构显示，此片段是溯源学，那就是作者根据目前的事实情况在问，为什么世上有如此多的语言？那他的解释是什么？人在过去因着骄傲造成的。这是在这里面他要叙述的重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到第九节他叙述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建造巴别尔塔。建造巴别尔塔是在二节到第五节、第八节还有第九节 B， 然后是指向人的分化，四节 B、 八节 A、 九节 B， 然后是天主混乱语言，一节六到第七节、九节 A。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在短短的九节中，实际建造巴别尔塔它叙述了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天主使人混乱，那我读给大家听，也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一节六到第七节、九节 A 读给大家。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上主说，看，他们都是一个民族，都说一样的语言，他们如今就开始做这事，以后他们所想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来，我们下去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为此人称那地方为巴贝尔，因为上主在那里混乱了全地的语言。这是天主混乱人的语言。那接着就是建造巴贝尔塔。当在建巴贝尔塔的时候，你看他用的这个时间副词，你会发现这又是另一个叙述，或者是开始一个新的叙述，这和一节根本就没有关系了。那在一节是当全世界，那第二节呢，当人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所以啊，在建造巴贝尔塔的这九节的叙述中，实际上它包括了两个叙述，一个是天主混乱人的语言，一个是建造巴贝尔塔。那读给大家巴贝尔塔来听，二到第五节、八节、九节 B。 当人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在史那尔地方找到了一块平原，就在那里住下了。他们彼此说，来，我们做砖用火烧透。他们遂拿砖当石，拿沥青当灰泥，然后彼此说，来，让我们建造一城一塔，塔顶摩天，好给我们做纪念，免得我们在全地面上分散了。上主遂下来，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为此人称那地方为巴贝尔。对不起，这是不是九节 A 呀，是九节 B。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这是人建造巴贝尔塔。那如果来看这个建造巴贝尔塔，它和一个目的相连。那这个目的相连是什么？是指向人的分化，也就是四节 B、 八节 A 到九节 B。 那我读给大家来听。当人决定要建造巴贝尔塔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四节 B， 好给我们做纪念，免得我们在全地面上分散了。那当天主看他们造这个塔之后，天主做的决定是什么？于是上主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结果是什么？他们遂停止建造那城。第九节 B， 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如果你听到了这三处，他特殊强调天主要把人分散到全地面，你可以看天主分化人，他直接的是指向哪个叙述？他直接的是指向建造巴别尔塔的叙述。实际上天主分化人，他是指向这两个叙述， 建造巴别塔和天主混乱语言。天主为什么要混乱语言啊？为的是使人分化，使人没办法交流。天主为什么要分化人，没有办法使他们啊建造巴别塔？那天主分化人，他直接的指向谁啊？指向人要建造巴别塔。那这个作者把这两个叙述给他糅合在一起，天主分化人也指向什么？也指向天主混乱语言。人的分化其实是天主混乱人语言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11章1到第9节啊，记述建造巴别塔的这两个主题。那在4节B，人建塔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能力，而是为了避免被分化。那5节和7节的内容类似，但是作用却不同。那在第5节呢，是天主下来为的是看人的作为。那在7节呢，是天主下来为的是混乱人的语言。它的目的不同。那5节和7节它属于两个传统。那在中间呢是什么？是天主的反思被突出出来。6节可以说是叙述的高峰。我再读给大家听。上主说，看他们都是一个民族，都说一样的语言。他们如今就开始做这事，以后他们所想做的就没有不成功的了。他们为什么能够齐心协力的想要建造这个巴别塔？是因为他们有同一的语言。天主要分化人，天主使人语言混乱，其实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要齐心协力的建造巴别塔。那结果呢，是天主要分化人，结果是天主混乱人，使人没办法建造这个塔，也就是成了烂尾啊，他们停止了建塔。那第6节是叙述的高峰，是天主在这里做出的决定。那现在就对于建造巴别塔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讲述。那现在我们来看第1节，也就是当时人们说的语言。那第1节它表明，世界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它原来的状态。世界现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多种语言的这状态，并不是这个原来的状态，也就是人只说一种语言。那这里提到的全世界不是指的全地球，而是作者他当时认识的那个世界。那在此之前没有与其他的语言有过接触，所以他认为人们说着同一的语言。作者他在这里是追寻不同的语言起源，为什么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语言的存在，他是在问这个问题。那通过这个序言引出即将发生的事。那在2节，像刚提的，他又开始一个新的叙述，当人们从东方开始往史那尔迁移的时候。那这里面他提到人的迁徙、定居和地名，它更像是一个历史叙述，而不是史前史的叙述。但实际上呢，它是史前史，是史前史叙述。建造巴别塔是史前史向历史时期的过渡。那在创世纪1章1至9章使用的人或人类，它具有普遍性。那洪水后呢，开始人类分化。人的开始分化是不是因为人建造巴别塔？其实并不是，是在第10章。你看第10章是洪水之后天主对诺俄降福的结果。世间这一切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诺俄的三子闪、韩和耶菲特。这是人类不断分化和发展的结果。那通过10章告诉我们，人的分化，人说众多的语言，是不是因为人建造塔被天主分化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并不是。那看3到第4节，他们在史纳尔住下之后决定要烧砖。砖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使人类不再依靠石料来做建筑的材料。那随着砖的使用，人开始聚集居住，也就是在城市。当然我们现在提的城市不要和过去的城市等同，比如说过去的城市，比如说在一起居住几十人几百人， 甚至达到可能上千人，那就是非常大的城市了，不像我们现在都是以特别在中国都是以百万级别来做起点，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城市。那当人开始烧砖的时候使人能够更易于那个聚集性的居住，他们要建造一城一塔，那在巴解呢，它只是提到城。在这里面，一城一塔并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建筑，塔是城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过去的那个城墙一样，城墙四围那个一圈是由城门楼给它穿起来的，作为进城出城的门，另一方面也是作为防御的工事。这是建造一城一塔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里面，它也可以翻译为是。让我们建造一个带塔的城，也就是有城墙、有塔，然后来保护这座城市。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塔顶摩天，并因此证明他们能力，当然是为的是显示他们的这种狂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人建造巴别塔犯的罪是什么罪啊？是骄傲的罪。这个骄傲的罪体现在哪里啊？人想要建造一个摩天的塔，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接近天主。人能接近天主吗？人不能接近天主。那在创世纪中告诉我们，谁如果见到天主的面，必定要死。那也就是梅瑟天主的中途。当他接近天主的时候，有什么情况的发生？有云彩降下，为的是把他和天主隔开。可是，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据说这是人的骄傲，人想要借此来接近天主，接近无限的天主，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人那个在乐园的表现，因为什么犯罪？因为骄傲，这个骄傲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人想要相似天主，或者是想要像天主一样，是知道善恶。那创世纪的人吃禁果犯罪的叙述和建造巴别塔都是非四纪流传叙述，他通过这种具体的实例来叙述人在这个世间中所犯的罪。那在吃禁果的叙述中，人犯的罪是骄傲。这种骄傲，它体现在人想要相似天主，人想要像天主。那在巴贝尔塔的叙述呢？人想要接近天主，也是人想要相似天主。无论人吃禁果想要相似天主和人想要接近天主，都是人对自身的状况不满意，人想要像他的。造他的造物主一样，可能吗？不可能。当人吃禁果之后，人没有认识善恶，反而发现了自己的丑陋，发现了人和天主、人和天人人和动物自然界的关系全改变了。当人想要建造巴别塔接近天主的时候，可能吗？不可能。天主混乱了他们，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也就是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就是人骄傲所带来的这种结果。那在世界上，人犯的最多的罪是什么罪？其实就是骄傲的罪。骄傲可以被称为是罪恶之母，几乎所有的罪都是从骄傲开始的。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基督徒，能够谦卑下来，在他生命中，他会很少犯罪，或者是犯很少的罪。当他谦卑下来，他才知道自己的界限，才知道他是一个受造物，他不可能做出的事超越他的这个界限能力范围之内。所以那时候，一个谦卑的人才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界限。所以，一个真正谦卑下来的人，他是很少会犯罪的。他知道自己是谁。那在第四节，我们思考圣经的翻译就是： 我们建造塔可以作为我们同心协力的纪念。它的正确翻译其实是这样，我们可以出名。他们的尝试可能与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相连。如果游牧，你不需要建造固定的房子，你可以随时拆掉帐篷把它带走，也随时把它支搭起来。如果你有了固定的房子呢，那你就很难再随意的那个迁移了。那这个可能是小的这个游牧团体与定居的民众接触之后，也希望像他们一样建造高大的城市，有城墙与瞭望塔。但是这个动机，也就是建造塔或城的这个动机，它不是源于这个经文流史的开始阶段，也就是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那来看五到第八节，五到第八节是天主的介入，九节是溯源学，巴贝尔是从哪里来的。天主下来只在创世纪的十一章五节七节提到，天主下来只在这里提到。这里的下来不具有启示的意义，天主对人类的启示是从谁开始啊？是从亚伯兰开始。但天主在天上，在天上讲话或者行动，那在这里天主下来是具有惩罚的意义，也就是说具有防止或阻止的意义，阻止人见到他，阻止人接近天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八节也记载天主下来，天主下来要做什么？是要解救以色列子民，是具有解救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天主下来实际是惩罚人的这种骄傲，让他们分化，让他们语言混乱，不再建造这个摩天的塔。那在第六节，天主的话他并不指向人的行为，他几乎是在重复一节的内容，在六节 B 才间接的指向人的行为。那在第七节开始转向这个实际的行动，但是不是针对人的这个工程，也就是建造巴贝尔塔，而是他们的统一语言。为什么刚提到在十一章的一到第九节，它实际上有两个叙述，一个是建造塔，另一个是天主混乱他们的语言。那在第六节这个叙述的高峰，只有在六节 B 才间接的指向天主要那个进行的行动，并不是直接针对他们的工程，而是他们的语言。那这个介入是针对人未来的行为，而不是目前的这个具体工程。目前的这个具体工程是什么？是他们建造的这个塔。那在第七节，像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和三章二十二节是复述，这是非常难解释的。我们下去混乱他们的语言。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一个天主，没有三位一体的启示呢，那到了新约才有三位一体的启示。所以这个片段是拉比，也就是犹太人的拉比最想要修改的旧约圣经中的十三个片段之一，也就是我们要下去，它并不符合天主的本性，天主只有一个，为什么是用复数？实际上我们是很难以解释的。当然我们在新约知道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那语言混乱是天主介入的结果，为使人停止建造摩天的塔。可是如果你看创世纪的十章五节二十节三十一节，那人类的语言和种族上的分化是什么？是天主在洪水之后降福的结果，也就是诺俄的三子闪、韩和耶菲特他们强力的繁殖发展，然后才有了世间众多的民族。那和在十一节记述的这个完全不一样。那在第八节呢，第八节的 A 也就是前半段，它是天主介入的另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八节的 A。 那在八节 A 提到，于是上主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八节 A 你看起来它实际上 不是和啊七节连在一起的，它应该是和哪一个连在一起的？它应该是和五节啊建造塔是连在一起的。天主啊分化他们，使他们没有办法再建造塔，因此天主就啊分散了他们。这是第八节。那在那第九节呢？第九节是最后的溯源学了，他把过去发生的事和现今的事实情况连在一起，告诉我们这个巴贝尔是从哪里来的。那巴贝尔它是源于动词是巴拉尔，它的意思是什么？是混乱。那按照民俗的溯源学，它巴比伦是源于巴伊尔，它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的门。所以这是啥？这是那个按照民俗它的意思，按照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意思，按照圣经提供的意思它是混乱的意思。那按照民俗的溯源学呢，它是神的门的意思。那巴贝尔是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南90公里的地方那是巴贝尔的这个地方。这是人建造塔的这个具体大致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建造巴贝尔塔它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神学意义。建造巴贝尔塔与建成有本质的区别。你可以看创世纪的4章17节，在那里提到人建成了。那建成是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这种过渡，为的是使人们的生活得到保障与保护。那建塔呢，是人追求城建的高和大，为的凸显人的能力。比如说在中国好多的人喜欢建造高楼几百米300米400米500米，这里面表现的什么？表现的是我的这种能力，我的这种权利。这是人们在今天也是建造这种高楼的一个心态。那在过去也是如此，表现出的是人的这种能力。那在非四节流传中，他通过创世纪的3章5节和11章4节表明，也就是这个非四节流传中，人的存在通过其追求，也就是想和造物主一样或接近造物主，处于危险的状态。3章5节是什么？是天主告诉人不可吃禁果。11章4节呢，是人建造塔，为的是证明他们的这种伟大。那这两个追求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是人想要和造物主一样知道善恶，另一个呢是人想要接近造物主，也就是无限的接近这种状态。人应该停留在人为人的界限之内。人为人的界限是什么？是人是受造物。那并使人为人的本质得以实践。人为人，也就是人是受造物，人要知道人的界限，人应该管理世间万物的这一切。追求更多的知识，创世纪3章5节知道善恶，和通过建摩天塔11章4节追求名义，不是反对天主，而是隐含着跨越人为人的界限。这么做的时候，不单是在反对天主，更是其实隐含着人跨越人为人的界限，也就是天主为人画的这个界限。建造巴贝尔塔的意义在于人类继续在文化上的创造。你可以看创世纪的4章17到22节，也就是加因亚伯尔叙述之后，叙述人在文化上的创造。天主的介入不是直接破坏人的工程，而是阻止人类因此工程造成的后果。后果是什么？人可能太接近天主了，那超越了他的界限。就像你要接近一个那个漏电的电线，这样结果是什么？可能你会被电到，被电到，或者是你的生命不保。如果人无限接近天主的，那人可能是性命不保。另外，天主的介入具有预防的作用，防止人跨越人作为人的人作为受造物的界限。通过天主介入建塔建成，成为人类在种族和语言上的分化，开启人类的生存不同模式。那由史前史开始转向了创世纪 十二章开始了以色列子民历史的叙述。另一个主题是聚集与分散。在创世纪十一章四节 B， 人们担心被分散在全地面，所以他们才要建塔来纪念我们的合一团结。可是这个恰恰的就是因为在他们建塔过程之中发生分散了。建造巴别塔的重点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六节 B， 以后他们想做的就没有不能够成功的了。一个统一的人类可能逾越人类的界限。创世纪十一章六节 A， 它不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是保护人类免陷于凶险。这和天主在人犯罪之后把人赶出乐园一样，那个去乐园的路上有火箭保护或者是阻挡人去乐园的这个路一样。天主这么做为的是保护人类免陷于危险，因此阻止人类建造巴别塔是对他的一个警示。人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符合人为人的本质。人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符合人为人的本质。女人是按照人的这个对面的人的样子造成的，但是一定要明白，这不意味着两人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具有相同的本质，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体现的是他们的性别不一样，他们的追求和爱好不一样，这样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多彩多姿。那人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就符合人为人的本质。那来看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种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语言多样性的叙述突出于民族多样性的叙述。语言多样性的主题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叙述，它事实上也是一个独立的叙述，那把建造巴别塔两个叙述合在一起了。语言的发展过程构成建造巴别塔叙述的开始和结尾，那天主的决定导致语言的混乱。人们在探究为什么人说不同的语言。在叙述中，人们把语言多样性看作对人类行为的限制，也就是对人的惩罚。这样语言多样性的主题和建造巴别塔的主题连在一起。这是人建造巴别塔和语言被混乱或者语言多样性被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原因。但是从这个叙述我们看到，这个语言的多样性，人被分散，它的原因是什么？是人齐心协力要建塔造成的。那我们看它在新约内的意义。那在末世时期呢，语言的障碍将被跨越。在索弗尼亚先知书三章九到十节这样预言：那时我要使万民的口唇纯洁，好能称呼上主的名号，同心协力侍奉上主。亲从我的人，即我所吩咐的集团，要从故事河那边给我贡献祭品。那当圣神降临的时候，来自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够听懂伯特路的讲道，因此他们惊讶地问：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启示呢？那在这里说的是圣神在伯特路宣讲中的作用。语言的多样性不会因此而改变，但是因着圣神的介入，使人们都能够听懂。那宗徒大师录二章一到十三节的意义，也就是圣神降临的意义，是语言是用来服务的，而不是用来显示自己的能力。人们建塔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想接近造物主天主。这就是人们建造巴别塔被惩罚的一个原因。人吃禁果是因为人的骄傲，人想要相似天主，像他一样知道善恶。人建造巴别塔也是因为人骄傲，人想要接近天主，以此来纪念他们同心协力，他们可以做一件大事，以此接近天主，到达天主那里去，也是因为什么？ 也是因为人的骄傲。所以我们在史前史看到人在初始的犯罪以什么开始？以骄傲开始。那在史前史的叙述的结尾，罪恶是以什么叙述来结束？同样是以骄傲叙述来结尾。像刚提到的，骄傲的罪为什么被称为是罪恶之母？人犯罪的根源其实常常是因为骄傲。当人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反思你自己，反思作为人的界限。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去服务。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人在天主面前的有限性和人的渺小。所以通过学习，通过学习史前史在这里面主要讲述了罪恶。那从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几乎的内容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述罪恶。讲述罪恶要表达的目标是什么？这才是人的真实状态。人在犯罪之后是常常陷于犯罪之中，远离天主，这就是人的状态。可是人的这种状态可以改变吗？可以。怎么改变？那就是人的回归，人回归到天主那里去。人要承认自己的界限，也就是人为人的本质，人是受造物，人不可能相似天主，人也不可能接近天主。这样你才知道人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人世间。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此结束，现在让我们以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天主，人犯罪常常因为骄傲，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因为骄傲来犯罪。主，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谦卑下来。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会认识到我们的界限，因为我们是你的受造物。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服务。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悔改，忏悔自己，忏悔自己所犯的罪恶。主，求你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使我们在你内悔改，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现世生活人为人的界限和人为人的意义。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